守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，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，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的儿多，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我也没辙。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，没有说俩的，让人笑话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说一个，干嘛用的呢？起到一个压言的作用。各位安静啊，别说了，得听我的，别闹腾，嗑瓜子都小点声，是吧？我这么一说，你们该使劲使劲啊。有人问我，开场之前跟我聊天，你这是评书啊，还是单口相声啊？我说现在这个事儿就不好解释了。怎么呢？其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，这两者好多地方都相似。首先说，都是一个人表演，而且呢讲故事，有包袱，有情节，有笑料，有评论。你说评书这里边有评述，那我们这里边也有啊。所以现在来讲怎么来区分呢？我认为就是看人。你们听惯了我说相声了，我说评书大伙儿也认为这是单口相声。袁国成先生呢，评书大家，人家说单口相声，各位也认为这是评书。所以说很难分，不管是说书也罢，说单口相声也罢，其实呢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都一样啊。不过这不好来，俩人这儿站于谦儿，你看我这堂堂堂堂堂一说，你们也痛快，我也痛快，是吧？我一个人，我不能挤得我自己啊！我这个，我那个，我怎么的了？我是不是？当然了，我一个人说书里边也会带上于谦的。历史上有济公这个人，1209年圆寂，到今年是整整的800年，啊，这个人活到61岁。当然了，跟您看的神话故事不一样啊，是有这么一和尚放荡不羁，但是什么鞋儿破帽破那大伙编的了，那是没有的啊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人们群众呢把种种美好的愿望浓缩了一下，放到这个人身上来表现，是这么一个原因啊。圆寂到今天是800年，和尚去世叫圆寂，皇上死了叫驾崩，诸侯死了啊，这叫轰。咱们看《红楼梦》不也是吗？贾母去世了，丫鬟进来，老太太轰了啊！你这得懂这个字儿啊，老太太轰了，去世了。你要不明白，要亲命了。老太太轰了，坐炉子上了是怎么着？啊，士大夫死了呢，叫不禄。其实过去士和大夫分两种啊，士死了，这叫族，大夫死了叫不禄，大夫是朝里的官，不禄不再吃朝廷的俸禄，吃不了了，死了啊，普通人没有了才叫死啊。还有一些跟我作对的人去世了叫欧耶。我这么一说呀，你们就这么一听，没直播我还不说呢。一说一乐的事儿啊，一说一乐的事儿啊，这大伙儿要是痛快，你们就一块喊回欧耶就行了。嗯，直播这都没事儿，警察该来了，你们这屋干嘛呢？啊，说的这位济公，家住哪儿呢？因为历史上真有这个人。浙江台州府，哪个台呢？电视台的台，这字儿俩音，有说台州的，有说台州的啊，台州天台山这儿，所以这就是个事儿。为什么呢？人据说正音这字念台，台州。 可大部分人管他念台州，这个就很难讲了。河北省有一肃宁县，写都是肃宁正字，老百姓一说呢叙宁。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呢？这得从民俗，就好比北京大石栏似的，老家伙上大石栏怎么走，往前去一拐弯道，都听得明白。你要非找这正字，老家伙上大栅栏，你上通县问问去。所以说这个我们从众吧，啊，管它叫台州。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，这个永宁村在北门外住着一家人家，两口人，这老爷呢叫李茂春，做过官，哪儿的人呢？此地人士，做的精英节度使。节度使是一个官名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这官了。唐宋各个年代的实质的身份它不一样，有区别。我们简单说，其实就是相当于省长，但是有兵权，就这么一官啊。李茂春娶妻王氏，后来下岗之后呢就回来了，两口子挺好，心善。问题是年过四十了没孩子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说没孩子这是个事儿，总发愁。王氏夫人吃斋念佛，没事净出去上各个庙啊念念经啊烧烧香啊拜佛什么的。这天呢当地有一个国清寺，两口子又去了烧香拜佛，十八罗汉堂，这十八尊罗汉，这一烧香一磕头，有一尊降龙罗汉啪嚓就掉下来了啊，两口子都傻，你想这正磕头佛像下来了，里的人看看你干嘛了，你我没动啊，你怎么回？我没有，我就磕头。您磕这么大劲儿？哎，废话，我磕的再劲，那能动我吗？跟我没关系。庙里的老和尚乐了，老方丈，恭喜！怎么呢？说你们今天磕头磕的太对了，回去必生贵子。您还别说，回去没多久，夫人就有孕了。民间传说这一天是降龙罗汉降世临凡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生一小小子，就这一落生，这孩子不哭啊，咯咯的乐，你说这玩意儿多瘆得慌。你要说进德云社了啊，就跟着乐，这对，生孩子他哭都得哭，小孩哎呀，这一落声哇哇的哭，各式各样的吧，哇哇哇哇哇是吧，呱呱呱呱呱，各式各样的吧。但你说这玩意儿乐他瘆得慌，两口坐屋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纳闷。家里人来了，门口来老和尚，国清寺的长老，打这过就为咱家这少爷来的，好吧，这让进来到客厅跟老和尚一聊天。老和尚说，听说您这是天爷少爷。是天爷少爷啊，挺喜庆的啊，可不嘛，你看还乐着呢，都快背过气去了。嗯，抱着我瞧瞧吧。说这个刚落生恐怕冲撞了日月三光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和尚说有我在你放心啊，有我在就行，抱出来吧。这孩子抱出来了，抱在怀里一看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老听说书的说啊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脑门挺宽，啊，这儿也挺大。你看见我这样了吗？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嗯，准头端正，这孩子长得这么可爱呢，是吧？稍微黑点儿都不要紧的，没事。 挺好。抱到怀里，这孩子乐乐得更不行了，我合着乐毛了，我怎么那么可乐呢？我啊，书中暗表，老和尚知道他的来历啊，如来佛的弟子，十八罗汉其中降龙罗汉将士林凡，抱在怀里点了点头。莫要笑，莫要笑，你的来历我知道，你来我去两抛开，免得大家瞎胡闹。说了这么四句隐语啊，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，你不要闹，好好的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啊。说这么四句话，说完了，孩子没事了，很平静。哎呀，把李茂春乐的，你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。李茂春说：“这玩意儿就来一个的。你”你来俩让人笑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看这孩子可爱，我要给这孩子做首诗。哦，谢谢长老，您来吧。这拍着。混沌初分，实在难想，谁知道地多厚，天有多面的高。别起哄了，哼，这添乱啊。说完之后把孩子递过去，日后好生看待，此子可了不起。这交代完了，人家就走了，家里就剩高兴了呗，盼孩子盼了这么些年，好容易得一胖小子，对他非常好，起名叫修缘啊，修整的修，缘分的缘。所以说济公他这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李修缘啊，那个年头没有，我这么一说您能听得明白。一晃长得挺大，特别的聪明，过目不忘啊，无论是什么书也好啊，诗也好啊，词儿也好啊，贯口啊什么的，一看就会啊，学的也快，特别的听话，就有一个爱好，酷爱佛法，没事弄点经跟屋里看。他爸说这不要亲命了，还指望他日后当状元呢，说上金殿一念经，这不像话呀。说了几回呢也不听，两口子也没有别的辙了，听之任之吧。简短结束，李修缘18岁，父母双亡，也不知得什么病了，老两口子一天去的世，也没受罪，不知什么病，吃完中午饭睡午觉啊，赶等再叫，俩人去世了。老百姓说了，这是修来的福气，办这棚白事吧啊，里里外外安排一切都收拾好了，把二老掩埋了。李修缘说了，从今往后我要出家，我要做和尚，家里还有亲戚，还有舅舅呢，拦不住啊。说你别的那不成，我意已决，是万难更改。找到国清寺，找这老方丈啊，我要当和尚。老方丈很高兴，好，哦，可盼的这天了啊，我知道你怎么回事，来吧，给他剃度啊，一切手续这都完事了，给他起个名叫道济，可不是倒计时啊，道济，道理的道啊，济世救人的济。后来为什么叫济公呢？就是摘了这么一个字，是对人的尊称啊，济公、包公、寇公、海公，加一公是尊敬啊，公公啊，那尊敬大发了，那有点。从这儿起当了和尚，哪儿都去，各个庙叫挂单呢，啊，这儿也学，那儿也学，浪迹江湖。到后来这天来在了西湖，这儿有一座灵隐寺，啊，来到这儿了，说我是哪哪哪的和尚，我上这来挂单来。大伙儿叫呵，摆摆净净，干干净净的。啊，谈吐温文尔雅，稍等吧，进去回禀一声，来到里边。灵隐寺的方丈叫圆空，很慈祥啊，佛法精深，九世的比丘僧
跟这正坐着啊，揉这手捻儿，跟这啊，这佛珠啊，这盘着，嗯，这儿站着一大和尚，监寺，叫广亮，啊，除了这老和尚之外，寺里边身份最高的就是广亮。广亮这个和尚，好多济公传里边啊，不管是正传呐、后传呐、后续里边都提到过他，不算是一个好和尚，是非、嫉妒心重、贪财好色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天盼着老方丈去世。他好当方丈，你琢磨那还好了吗？整个这殿上呢，大小和尚都站满了，又打外边小和尚进来了，说来一挂单的僧人求见。啊，老和尚把眼睁开了，点了点头，我可等着他了，请他进来吧。说话功夫，有打外边道济就走进来了，往这儿一站，双手合十，要说话还没说呢，老和尚站起来了。这老和尚岁数也不小了，有身份，很大气，平时说话都不带睁眼的，很少动，今天竟然走下来了。大伙儿都纳闷，嚯，这怎么回事？广亮也一惊，师父您，老和尚摇了摇手，两步就到了切近了，跟道济站一对脸儿，圆睁二目上下打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乐了，大小和尚都纳闷儿，这什么意思？没见过呀，老方丈今儿怎么的了？啊，道济站在这也不知说什么了，怎么了？游方挂单的和尚，你到人这儿来，人家方丈能这样，愣住了。就这一错神的功夫，老方丈这右手举起来了，奔道济这脸上啪，这大嘴巴打的，道济没站住，脚底一滑，咣叽扔那儿了，这人就昏过去了。整个大雄殿上都愣了，两边全怎么了？这是老头看看啊，大和尚小和尚都低头，就是你干的。广亮过来了，师父，王亮点点头，师父你现在可以不说话，但你要说的一切都会作为呈堂证供，知道吗？和尚说，你看那标歪了，和尚把标弄好了。老方丈点点头，用手一指，这会儿道济还跟地上躺着呢，离了雷音寺，下了菩提莲，陈凡来度世，依旧大罗仙。说这么四句，没人明白啊！但是所有和尚都鼓掌。咦、啊！表示赞同，其实谁也没听明白啊，都跟这儿愣着。又半天的功夫，有打地上这位挨打的这位道济一咕噜站起来了，来的时候温文尔雅啊，双手合十，像一个修行中的僧人，再站起来这嘴歪眼斜啊，表情都变了啊，一个肩膀耸上，一肩膀下来了、啊、都见过张文顺吧，就那样的啊， 拿手一指老方丈，没说话，转过身来是扬长而去，哈哈的大笑。广亮一瞧，师父你下手太黑了，大风一个。老头摇了摇头，尔等凡夫俗子晓得什么？也没人敢说话了，这事就拉倒了。可打这天开始，这风和尚就住在这儿了，每天也不洗脸，也不刷牙，也不刮胡子，穿得破破烂烂，那鞋呀、把根踩下塌了着，老拿把破扇子，一说话嘴里也不清楚，呜噜呜突，粘牙倒齿。哎呀，大伙儿都烦他，最烦他的就是广亮，说了好几回这得轰走啊，这个有碍观瞻，这庙里来领导什么看着不像话，多寒碜呢。老方丈拦着不允许，好好的善待他，你们不知道，开始还能忍，到后来这风和尚是吃肉喝酒，这广亮受不了了，疯疯癫癫放荡不羁，这番有情可原，你这个吃肉喝酒佛门禁地，你干这个事儿，这可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找老方丈，师父这可不成啊，咱们灵隐寺佛门圣地，咱们怎么能留这么一个玩意儿在这儿呢？说不过去呀。老和尚乐了，哎，佛门宽大，岂容不下一个癫僧？佛门广大，你连疯子都容不下吗？老头说这个，哎，师父，就这个，咱们这都主流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这非主流这啊。咱不能留他在这儿啊。老和尚点点头，哎，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说相声的。广亮一听，师父这我没听懂，您这话说的太搞笑了。对，先搞笑吧，不搞笑就太搞笑了。爷俩这胡说八道呢啊。有老和尚见天这么护着，没有人敢怎么样。但是广亮心说，别让我逮着机会，逮着机会我是绝不饶你。广亮别看是个和尚，但是很贪财，他自己偷着做了这么一件袈裟。看过电视大伙都知道，僧袍外面罩的这件发衣，这袈裟红地儿黄格，配着这个，这有钩一挂啊，配着袈裟。他这袈裟了不得，怎么呢？云锦的，南京出这个云锦，从六朝时候就跟宗教有不解之缘啊，做这个法衣啊，做袈裟应用之物，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，有一种贴花的织机，得俩技术工人配合着才能织，一天最多把人累死了，织5厘米，你就知道这东西多珍贵。时至今天，这种工艺用机器无法替代。云锦的袈裟，啊，袈裟上面有格啊，那个格是用真正的黄金捻成了金线，裁成金线，裹好了，拿它来织。空格的地儿，再织上八宝。轮罗伞盖花冠鱼肠，这叫佛门八宝。金钩玉佩，这钩是纯黄金的，加上一个翡翠的圆圈，你就知道多少钱了。这件袈裟啊，做就花了500两银子。广亮做这个嘛，他有野心，什么时候老方丈圆寂去世了，我当方丈，我穿这个啊， 庄严法相，有样，平时不能穿啊，平时他不像话，就跟咱们上班似的，你一天到晚的捯饬的呲儿啪的哈、啊，西装领带啊，一条皮带三万五，你这捯饬的光鲜明亮，你们单位领导穿的跟洪七公似的，他能爱看你吗？啊，所以说他这件宝袈裟密不示人，白天不拿出来，夜深人静，屋里没人，关上门，袈裟拿出来自个儿看，一边看一边哭，我的宝贝袈裟呀、啊、哎，这好像孙悟空那个喜欢这个。哎，这天晚上啊，夜深人静，来到这柜子这儿，打开门，广亮眼泪下来了，我的宝贝袈裟呀，往常托在手里边谁说这句呢，今天开柜门就说这句，怎么呢，丢了，我的宝贝袈裟呀，哎呀，这哪儿去了，我这宝贝袈裟没了，就这一宿也没睡着觉，天亮了，把自个儿四个小徒弟叫过来啊，自个儿有徒弟，会饼会面会饭会菜，表示聪慧的意思啊。嗯，哪儿去了我这个？徒弟说不知道啊，每天都是您自个儿，您藏好了放哪儿去了？现如今怎么没有了呢？啊，不知道，找，里里外外的找，没有。哎呀，真心疼啊，五百两银子做的呀，没了，上哪儿去了呢？心里恨，打发所有和尚挖地三尺给我找出来我这件宝贝袈裟，自己打禅房出来，溜溜达达往前走，眼瞅着快出山门了，一瞧啊，又打山门外边道济进来了，叫这济公，走道歪歪斜斜，一身的酒气，喝多了啊，俩人走一对脸儿，道济站住了，看看广亮，把广亮气的，出了进去的都跟我打招呼，都尊敬我，唯独这么一位拿我不当人。再一问，你喝酒了？嗯，道济乐了，喝了点儿，不多。你这身上怎么这么大的油味儿？这是，你吃什么了？
我吃了点肉，
岂有此理！啊，出家人不许吃肉开荤呐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
你闻闻我身上什么味
儿？让他闻闻什么味儿？把广亮气的，我不闻，
你。闻闻，
这一提鼻子，口福来的酱排骨，他连店名都知道。
不对，再闻，
小陈烧鸡。无锡酱肉，武汉辣鸭脖子，合着没少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猜了好几十样都不对。济公这一伸手，就打怀里掏出来了一条狗腿，啊！一伸手，噗，把广亮这衣襟薅住了。
来，你尝尝。
这狗腿杵到嘴里边去了。哎，这逼脱我不太咸，太咸。
不行，活不了啊！
道济乐了，歪歪扭扭往里边就去了。广亮气的，哎， 两步就出了门槛儿，站在山门外边看看门外的景色，散散心。哎呀，我的宝贝袈裟哪儿去了呢？一回头，山门上贴着一张当票。当的袈裟，哎呀，我的宝贝袈裟，一瞧就知道了，甭问，把我这件当了，他吃的肉，不岂有此理？来人呐！呼噜呼噜呼噜，徒弟们都来了，会饼会饭会面会菜，
是
怎么着？看看看看看看看看。啊，这四个过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师傅，我们不认字。当票，当票，啊，这个疯和尚偷了我的宝贝袈裟，当了当，把当票给我撕下来，啊，撕下来，咱们先去赎当，回来我跟他完不了。是，这四爷过来就 K 吃了。当票是一张纸贴在山门上，都干了，也不知拿什么粘的啊，贴不下来，一动撕一角。广亮说别动了，这当票破了不能赎，想法怎么也不行，弄水弄水试试吧，弄水把它弄阴了啊，再一摸都烂了，这边可别动了，要再动就坏了。那怎么赎当去呢？一儿几个跟人商量半天，广亮说有主意了，把这门拆下来。各位您上庙里去过，山门很大，说几位好登梯子上去干活，把山门卸下一扇来，抬着走赎当去走。头里边走着大和尚广亮，后边跟着四个受罪抬山门上街，走到街上竟认识的广亮，哟，广亮师傅啊，施主啊，施主，您这是，很尴尬，怎么说？我们赎当去，不得让人笑话死吗？阿弥陀佛，世间万物具有灵性，昨夜晚间门板给我托一梦，他说钉在门框上，他没见过世面。我带他来逛个街。老百姓一听，这胡沁的这是啊，哦，这个那这个出来了，家里那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回去给那事儿讲。那他乐意吗？这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他这两事儿，他是两口子啊，胡说八道，这两事儿，这一对两口子啊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妻子啊，您搭着这事儿，这是那个妻子啊，妻子，您把人媳妇儿抬出来逛街啊，这个都不要紧的啊，这个回去他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啊，这是妻子，您怎么知道他是妻子？哎呀，他不有门环，那是耳钉，那是不太一样。老百姓明白了，哦，这是善意的玩笑啊，这不是恶意的攻击啊。去吧，拐弯抹角到当铺了，进不去，这山门比当铺都大啊，立在这边。四和尚看着，广亮进去了啊！一进门，人这个当铺里边啊，头柜、二柜、三柜，就三个技术人员。你这儿当什么夜明珠啊、珍珠宝贝啊？头柜啊，头柜来看看，二柜就稍微差一点，到三柜呢，就日用品啊，你当个被子呀、当双鞋啊，就归这个啊。这一进来一说，赎当啊。三柜就站起来了，当铺的高啊，他那柜台高， 在里边往外看，一瞧站一和尚，哎呦啊，大师傅，什么事儿您呢？
书当。
哦，
你
当票呢？
出来。
三桂吓一跳，干嘛呀？
不，我你当票当是外边了，
拿进来，拿不进来，拿进来你这就拆了，知道吗？出来吧。三桂出来了。哪儿了？这手一指，门上贴那个，啊，这一看，啊，啊，想起来了，袈裟，啊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您来赎当，我来赎当，那您把当票撕下来吧。不，这撕不下来，费很大劲，这撕不下来，所以这不抬着门来赎当上来了吗？三桂说：“这是个事儿，怎么您我们不管这个啊？您得拿票来，要不然您这门就留这儿。”那不行，这门留下回去没法交代呀、啊！啊，那您想主意吧。三桂进去了，这一人五个蹲这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怎么办？嗯，旁边那儿有一个木器作坊，啊，卖小凳子、小桌子、长板凳，木器作坊，来到这儿了。哎，老贾，哪个师傅给帮一忙？啊，有事儿呢？怎么着？是我们熟当。嗯，熟当，您把门给我们弄了。您说是什么话？这叫谁听得懂啊？我熟当，您把门弄一下。不是，您得过来看，一看就明白，一看就乐了。嗯，往这一站，啊，好，乐了啊。这下不来了啊。是这，你看怎么办？那个，您说怎么办吧？或者就给您把这门劈了吧？门劈完了，最后这下不行，不，这门还得搭回去呢。啊，门还得搭回去。我把这个您掏出来，我拿锯沿着当票的四边我给它拉开了，您把这块拿下来。那行，来吧来吧，啊，找一锯，好，这劲费的，先提出一槽来，弄破了呀，把锯伸过去，咔哧咔哧咔哧，费了很大劲，这当票掏下来了，啊，谢谢您吧。木匠回去了，广亮抱着这个进来，刚才那三桂吃饭去了。这会儿换二桂，二桂不知道这点事儿。这儿一进来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喊声行了。二桂一探头，他把这木头板这么老厚往上一递，二桂眼神不好，当惊啊，以为和尚偷庙里的经呢，当惊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看看字典啊。这儿接过来一瞧，好嘛，当票赎当吧，给人银子，给人家利息，袈裟拿出来，拿包皮裹好了给他。这儿夹着出来，心里挺痛快啊，告诉几个徒弟走，抬着门回家。四个徒弟说，师傅，这回去是个事儿，您把人媳妇抬出来，别别废话，骗人吗？是现如今一大窟窿，这回去老方丈瞧见，哎，还找那木匠去，还找那木匠去。我那木匠又找来了啊，怎么着？又发现当票了？乱七八糟，这个窟窿谁弄的？我弄的，你受着给补上吧。吃饱了撑的吗？这不是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这没法回去，你想着弄点木头给我们攒上，好吧？到木匠手里不叫事儿，啊，嘁哩咔嚓的，给攒好了，攒好了，可是攒好了。您想啊，它不是原来的整板啊，这多一四方块，往回搭着走，就琢磨还是个事儿，回去就破案。老方这一问怎么回事，连袈裟的事儿都得露出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了又想，有一徒弟出主意，师傅。回去您找张纸贴上，画个画，看不出来。哎，这主意好看，我画一什么？您画什么都容易惹祸，唯独画老方丈。他要问您就说您很崇拜他，让他的光辉形象无处不在。老和尚就没事，好小子，回去天都黑了。 把门上好了，拿纸来先粘上，粘了好几层。黄良说：“我自个儿来。”啊，画老和尚，画一土老头跟这儿，不像话这个啊！画他什么样？就坐在莲台上。对对对，底下画一莲台，莲花嘛，莲台。画完不像，怎么像坐在劈柴堆里边似的？老和尚会不会生气？以为咱们要烧他？我得说有可能，别惹祸。您把这莲台改了吧，改成一把扇子得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改完了，行了，挺好。转过天早晨，按说这事儿出不了事，老和尚不爱出了，岁数大了，也不怎么着。早晨起来，老头出来了，小和尚搀着啊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来到这儿，山门打开了。头愣了，凑到跟前看，什么呀？你吐脑袋一把扇子，藏米排油啊！哎，挺奇怪的啊。问广亮，广亮说：“这我特别崇拜您啊，崇拜您，我给您画一像。”老头也没理他。这事儿呢，黑不提白不提，就算过去了。但是。广亮的心里边不舒服，哎呀，这个疯和尚害得我是太惨了，这可不成，我得想法治治他，事到如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想起来了，吩咐自己的徒弟啊，慧炳来，慧炳小长脸儿啊，会饭是一脸麻子啊，会面水蛇腰是吧，会菜脸色不好看，你四个徒弟进来，打外边会饼进来了，说怎么着，拆门去，有点别的事儿吗？啊，那个什么，师父待你如何？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好，你给我办点事儿。我您说害谁？混账，佛门净地一天到晚的害谁害谁，是您这些年没少害人啊。嗯，我让你去找一个人，您说此人叫胡来，您要找您的外甥。错，师父找的不是外甥，找的是继母。也不哪儿兴这么句话，到现在现天都说这个。嗯，是他外甥吗？是他外甥，离这不远，胡家庄啊，外甥叫胡来啊，住胡家庄，整个这村四百来户人家，有一户姓胡的，所以叫胡家庄。啊，都不像人话。早先姓胡的多，后来因为胡来他们家太丢人了，人们不愿意跟他呀算亲戚，所以把姓都改了，就剩他们家姓胡啊。这小子呢叫胡来，父亲叫胡来来，爷俩叫一个名字。嗯，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胡来来什么坏事都干啊，一天到晚的不干好事，村里人见他都躲，多少年前这人就没了，不知干嘛去了，剩一个儿子胡来，比他爸爸还厉害啊。他跟这个广亮呢生旧的关系，那是他舅舅，这是外甥。平时没事呢，广亮还挺疼他，也明知道自己这外甥不学好，坑蒙拐骗什么都干，可是呢亲外甥啊，亲娘舅跟爹是一样的，他挺疼他，有点什么事呢也愿意跟他一块商量，打发小和尚去找去了，半天功夫叫来了啊，舅舅有事儿呢。弥陀佛，哎，说您说害谁？没干过好事啊。这个现如今有一小事让你来做啊，也不叫什么，对你来说小儿科一般啊。您说怎么回事？我有一仇人是个疯和尚， 这个人住在大悲楼，院子里边有一楼大悲楼啊，整靠着这个山墙的边上。夜半三更放起火来把大悲楼烧了，你做得了吗？啊，这很简单很简单啊，哈哈，我愿意，这比上回那都简单。别说说，非从你这儿破烂不可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另外还有一样啊，这事儿做得谨慎一点，火光冲天你赶快走，别让人看见是你啊。是是是，你放心，没问题啊。您得打算给多少钱？嗯，赶上爷儿俩明算账。我给你100两银子。那不行不行，那哪行去啊，上回给庙里那井下毒还给200两呢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说那你怎么也得给200两。行，给你200两纹银。小子你可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是你的亲娘舅，我得管你。这银子拿回去不要吃喝嫖赌，娶个媳妇儿，好好过日子，是不是啊？这样舅舅心里也痛快啊。行，你给我吧。给了一银子包，都弄好了，藏在屋子里边没让出去，告诉听到三更鼓响你再出去。说话之间天可就黑起来了，胡来这准备应用之物火石火镰都准备齐了，一直等到三更又打屋里出来。要说广亮啊，心狠手辣，你不至于要人命，又何况火烧大悲楼，罪过太大了啊。胡来打屋里出来都睡觉，庙里边晚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，早的晚班都歇着了啊。这出来看看，左望右望挺安静，白天的时候告诉他了啊，顺着山墙往东边走，那儿有柴火堆，都是剁好的劈柴棒，把那个抱过点来，只要把火引起来大悲楼就烧了啊。悄悄的顺着山墙来到这儿，往这儿抱柴火，抱着劈柴，一趟两趟行，抱了10来趟这小子累了，怎么呢？被酒色掏空了身体，哎呀汗哗哗的，坐在柴火堆上，哎呀，哎，喘气。一抬头，哟，跟前站着一和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看着，和尚看看他，
这把抱去呀，赶紧的，一会儿来人。
胡来明白了，我舅舅派来帮忙的。我歇会儿。
歇什么歇？赶紧，这着火，赶紧走，我帮你。
和尚也抱，胡来一瞧，那来吧，省得会跟我舅舅说啊。俩人抱，一趟一趟的，又抱了10多趟。胡来真没劲儿，我就不干了，不干，你太累了啊。和尚一扬手，啪给一嘴巴，
不干还行，答应人家了，你赶紧。
哎，没影的事，我舅舅也是，你安排我一人事，还派一监工的，
就怕你学好，知道吗？
赶紧，趟抱，啊，可这楼边都弄好了，
来点火，
啊，这点火啊。这火石火起来了，又打底下慢慢的烧，俩人站着看着，这瞧着，胡来看着，哎呀，跑到庙里放火了，我这罪过大了，这怎么弄啊？这边和尚看着他，
你小子心坏了，你早晚得换个心。什么意思呀？别着急啊，念在咱俩一块儿干活的份儿，我告诉你，过些日子啊，你有点难处， 实在没辙了，在城外边白虎岗东宫山坡遇见一个老道啊，你就等等老道说来吧来吧，你过去打他就行了。回来说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记着就行了。
嗯，俩人这儿说着话，这火越烧越大，越烧越大，火光冲天，楼也着了，而且火中还听到噼啪噼啪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回来看看，这他们说咱随便放鞭炮怎么办？和尚点点头，
没事，五环外。
火光冲天，
和尚说跑吧，啊，上哪儿去？废话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去。
两个人一左一右都跑了，这火起来了。火一起来啊，大和尚小和尚全知道，呼啦超全都出来了啊，站这看救吧，那哪救得了啊，看着吧。连老方丈都出来，大伙儿扶着，哎呀，跟这看，烧到天亮，整个大白楼烧没了，靠着山墙，这儿烧完，烧出一条胡同来。哎，老和尚点点头，烟花过后，我心凄然，啊，以后这个胡同就叫烟花巷。师傅别瞎说，是我闹着玩嘛，啊，我挥泄一下嘛，是吧，挥泄一下。嗯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有小和尚就说，坏了，这个道济睡在大悲楼里边，这一下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哎呀，大伙都跺脚，你看了吗？道济这下烧死了啊，有俩呀，啊，跟风和不错的，您这事儿闹的想不到，也没看他跑出来。广亮这儿，哎呀，弥陀佛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道济怎么会烧死了呢？也不知道是难过还是高兴。嗯，大伙儿正说着呢啊，有打这个废墟里边呼啦一下子站起人类，谁呀？济公啊，站起来，
哎，真暖和。嗯，
大伙儿挥霍
就没烧死，这个没烧死，
两步到了跟前儿了，
就起来了啊，就看事故现场来了。
嗯，广亮一说就没烧死呢，道济，是你夜间用火不慎才火焚了大悲楼吧？嗯，你简直是胡来呀。和尚点点头，
胡来是我孙子。
广亮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我这辈儿可下来了，胡来是他孙子，我是他儿子，也不知说的是诚心的还是无意中啊，没敢说话。这个那现如今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啊，他这你把大悲楼烧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
是我烧的啊，各位你们都听着，我抱的柴火。
和尚说的实话，真是他抱的柴火。
我抱的柴火。
嗯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
他不没事啊，我化缘去，化缘，我重建大悲楼，
出去化缘去，找有钱的人去要钱啊，和尚们有这个。哦，老方丈点点头，那你估计得多少两个银子才能完得成这个工程？
万两白银。
白银一万两
啊，哦，那得用多长时间呢？
我算得一天。大伙儿一听，你看脑子烧坏了吧？知道吗？脑子烧坏了，这不是这一天一天行吗？广亮都说：“哎呀，道济啊，你别怄气， 一天怎么能行呢？啊，
一天半，
一天半。大伙说：“这胡说八道嘛！一天半换来万两白银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
我找广亮借。”
嗯，广亮说：“我没钱，
不能，你袈裟就挺贵的，
你还提那个？啊，那你说吧。”老方丈说：“得了，给他一年的时间吧。”冯子说：“不用啊，哪用一年的啊？百日之内，我能化来万两白银。一百天，仨月。”大伙一听，那就等着吧。一百天化来一万两白银，行嘞。和尚打着过都好，祝你成功啊！怎么呢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有道是善财难舍，有钱这个怎么花都行，买十辆车啊。买11个大戒指戴上，这都行啊。有一个六指啊，你让他捐点，这个难了。善财难舍，想花10000两白银，怎么可能呢？大伙都觉着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。反正也没人跟他较真儿，都走了吧。风和尚跟这站着，自个儿乐了啊。一转身，来到后边哪儿啊？韦陀殿。韦陀呀，好多庙里都有，看是一个大将军的造型，手拿着这叫什么呀？降魔宝杵啊，也是如来弟子塑像跟这儿。韦陀殿门一开，济公进来了啊，
得帮个忙啊，
走到跟前一晃，嘎啦啦，把这神像给举下来了，多大的劲儿！一转身背在后背上，背着韦陀神像往外就走。大小和尚瞧见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您干嘛去？
别管我们哥俩出去一趟。
好，跟韦陀另哥们儿。
对，他比我大哈，我是他兄弟。
那他呢？
他是我韦哥。